我现在是战法功德。好，所以，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佛法的功德在哪里，就是它的功能以及它的益处在哪里。当我们能够认识说，哎，这个法佛法的确是非常的好，肯定的，我们想说去遵循它，说它的它里面所讲的道理或者它的那个教义嘛，对不对？所以当你想遵循它的时候，我们佛教里面我们有一种有一个仪式，我们讲皈依三宝这样子的仪式，然后通过那种仪式，让你真正说，哎，我是个三宝弟子，我皈敬了三宝，然后皈敬三宝，我的朋友，毕竟等一下会再讲了，不，我讲的只是说，佛法到底它的功能，它的益处在哪里？Sorry, 拜祭不是书中，我讲了过，我就觉得奇奇怪怪的，对劲了。OK, 谢谢你啊。没问题了啊。OK, 谢谢大家。
好，那刚才呢，开场白的那大家提过了，我的确觉得很好，不错，因为呢，它会让你想说，哎，知道说法是那么重要。然后呢，他提到那两个例子是说，他们都能够为法而牺牲啊，这种这点呢就非常非常好了哈，觉得很不错。好，然后在接下来的谈到内容方面，你们都提到了，我整个呢结构方面的话呢蛮不错，只是说真的是在表达这方面。好，比方说当他谈到那个无常啊，他讲这个无常，然后就进入无啊，跟进入这个涅槃极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无常的解释的时候不明显。然后他在谈那个三法印的时候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用你在用无常的时候，你解释到说啊，缘起，用缘起来解释无常。当然我们是说这个是讲得通，不过呢你给人家这种无常的概念就不明显了。为什么？当你要谈到无我的时候，其实无我才是用缘起真正来诠释它。那你用缘起法已经去解释无常之后呢，你这个无我之后，你只能够讲到说啊，它是不能够主宰的，不能够什么什么的，所以叫做无我。然后我觉得对这方面的诠释，这个无我呢不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出来。当我们要解释这个无常的时候呢，应该从生灭跟变化，他完全没有提到变化这两个字啊，生灭跟这样没有提到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再加强了。好，那我们也是整个听起来的时候呢，它整个结构都很好，也谈到说这个善法的功德我们都清楚，就是真的是体会不到说好好了好在哪里啊，不能够真正的可以这个法的受用啊，它的受益呢，你题目嘛说啊，我们现在是年轻人，所以呢就讲恋爱的事情，对不对？好，然后他就讲了说什么啊，能够拉到你的另一半的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用这种来讲那个涅槃极境的快乐哦，哎呦，我听到真的是实在可爱。难道你不能够拉到你女朋友的时候就不快乐了的咩？这样子的事情吗？虽然有时候解释这种哦，我就讲说这种举例子要举得恰当。你假如真的是说要解释那种快乐啦，让人家感受那种快乐，我觉得说你就算真的用这种男女感情来解释也可以，你可以讲你思念吗？你思念的那种感受吗？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好，那痛苦之后呢，佛法怎么样对你有帮助呢？或者你要表达那种快乐还是什么？你要讲说思念过后，因为看了佛书很多，觉得说啊，世间是无常的啊，多常的变化，甚至你可以用说啊，世上的人的那么多啦哈。啊，也不一定只有他一个啊，那你就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假如你要用说那种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啊，你可以讲说啊，世上的人呢还有这么多，那可以再另外找一个啊，那当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的时候呢，那个痛苦啊，思念的那个痛苦就消除了，消除的时候就释放嘛，啊，释放你就自由了，你就快乐，你可以再回到说 我们人就是有这样子的苦恼烦恼，那佛法呢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消除我们的烦恼，所以你得到快乐。那你要达到从离苦得乐那种涅槃寂静啊，大概是这个样子。虽然不是说这个快乐还不是那种很圆满的一种乐嘛，究竟乐，但是呢从中呢可以体会到。好，所以呢你要达到讲说那种涅槃寂静的时候是要离苦得乐的。我们最主要涅槃寂静就是这个原因嘛，啊，这里你们就没有提到，你没有提到，你就显不出那个涅槃来做什么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显示不到。那好，那刚才就提到说佛法对你的好处，因为我这个从这个例子可以谈两点嘛，一个是涅槃寂静嘛，那你学佛的好处的话呢，好，你思念的那种痛苦了之后呢，那你从佛法里也了解到说，哎呀，真的就是也是无常变化这样子。好，那么事情呢就啊，因缘和合嘛，是这样子嘛，那因缘过去就过去了，诶，这个就是对你的帮助。所以当新兵反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答不出来，对不对？他说你发了脾气嘛，对不对？发了脾气之后呢，你这个美满姻缘就消失掉了啊。其实你都还没结婚，怎么样美满的姻缘啊？你只是跟他交朋友而已嘛，对不对？好，那你说啊，他就问你说你啊，那过后呢？你觉得哎，这个脾气影响到你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哈、啊。那么你怎么样从佛法里面又得到说哎，你可以改变你这样的观念？我觉得你在回答的时候呢，也不清楚。哦，不清楚说，所以呢，这个就不能够表达说佛法给你的受用是什么了，也就讲不出来了。啊，那这样子讲不出来的话呢，就是说，就像师田讲的，你是在推销你的产品啊，但是你在推销产品，好，但是怎么样好呢？用处还是达不到，所以这个呢就比较差了一点。因为今天真的要推销佛法，要介绍佛法的话呢，一定要把它讲到说，它对于我们的好处，然后我们实际上可以去把它用上去，解决你个人的问题，解决你个人的烦恼，好、啊，这个才是法的好处嘛，哈、啊，所以呢，这个呢就要注意一下了哈、啊，那么，那、啊、真的是结尾的时候呢，也不够强哈、啊，那其他的怎么看句你还有什么说的？
啊，刚才那个美莹的，我突然间 cross my mind 哈、哦，我再补充一下，在讲佛在人间的时候呢，一定要告诉人家，既然佛他本身是由人成佛，那么我们身为人，当然也有机会成佛，这个要点很重要。好、啊，就因为他是人成佛，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才有希望。啊，这个我想补充。那么在讲话咬字方面呢，美莹的咬字是相当的清晰，崇德呢是有时会比较快的，所以他把一些字吞下去吃下去。好，那么讲到那个开白场的时候呢，开白场啊，开场白，崇德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他亲身体验，然后讲一些比较熟悉，我们比较熟悉的东西。一般上如果我们这样去一开场的时候呢，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好像在哪里听过啊，马上就可以接受了。因为我们去听闻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希望人家讲的跟我们讲的一样啊，所以一讲的就有那种亲切感，有熟悉。但是我就有一点我要提出来，就是说他虽然他在开场的时候呢是很好，只是他没有把这个整个信息要表达出什么好好的说出来啊，他可能是告诉你说法是这那个求法是这么难的，佛法难的，为什么这样多人去求法，像师父讲的，他们对法贡献是什么，或者真正追求，那么这一点呢他没有真正的把它发挥起来。好，那我不知道他的课题是不是战法功德啦，如果是战法功德，我从这一方面去分析一下。在讲战法功德之前呢，我认为呢应该简单的告诉大家什么是佛法啊。也许你一可以开始就是说你讲对佛法的错误观念，可能你小的时候以为那种跳铜啊就是佛法啊，或者是佛教佛法，或者是你可以讲哎讲一些例子 牛顿在他还没发觉地心吸引力之前呢，是不是有地心吸引力从那边引发，那么地心吸引力是不是存在，当然存在。佛法呢，牛顿他本身呢是在苹果树下发觉那个地心吸引力，那么释迦牟尼佛他本身悉达多太子呢，就是他本身呢是在菩提树下发觉这个缘起法啊。看你的对象是谁，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你这样讲的时候，人家一感受，哎，很符合科学啊。如果你在乡下讲的时候，可能你讲，哦，以前你对佛教佛法的看法是这样错误的，后来是发觉到原来是这样啊。看你的对象是谁。好，那这个是一个例子。所以这个法存在呢是普遍性的存在，这个也一定要强调佛法的性质。我们在讲佛法功德的之前呢，我认为呢还没有讲功德之前应该讲它的性质。这个法是释迦牟尼佛他本还没有发觉之前呢他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个法是什么，是普遍性的，是安然性的啊，是普遍性安然性本然性的存在啊。这个一定要把它讲出来，然后你轻轻的带过啊。第一个轻轻的带过就是它安然性的存在，就是佛陀出现了或者是不出现，它已经在那边了。从那个苹果掉下来地心吸引那个简单的例子，你是连贯起来好。那么其他的安然那个本普遍性呢本然性呢，等下你们在讲无常无我的时候，就是说不单单是这个事情这个变啊，师父讲那个变那个无常无我，不单单是这个东西是无常的，其他东西都是无常的啊。从一个例子我们连贯到其他的例子，那么这一个就能够带出法的这个本性啊。法的本性就是那种普遍性安然性和本能性，那这个是第二个要点我要讲的。第三我们要讲的，当然这个法真正的法是什么法，是缘起法啊，是缘起法。但是我们一般上讲的佛法是什么呢，是由佛陀觉悟以后呢亲口讲出来的那种方便法啊。这一点呢我想如果可以把它强调一下是很好啊。因为我们讲佛法，我讲的是佛法，你讲的不是佛法。真正的佛法是符合当你证悟那个缘起的时候，那一个法才是佛法啊，了义法，第一圣谛。那么但是我们平常一般上方便说的就是那个法，由佛陀觉悟后体验出来的那一个真理，借着语言文字来传达，也通过他自己的本身动作来传达的那一个信息，真理的信息，这个是法。那这一点呢我想如果能够带进去是会比较完整。那再接下来佛法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跟他们说佛法的功德，那个我认为应该加厚才讲啊。佛法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个很重要。跟我没有关系我不要听啊，跟我有关系，对呀、啊，我以前思念过，你讲思念的故事讲的，哇，我很喜欢，我很想知道你怎样解决。我现在已经思念了，你以前思念过，你怎样解决？哈，你马上一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听，洗耳恭听。所以你应该告诉人家，佛法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第一，佛法告诉我们什么？时空。啊，时间和空间，这个时间空间要怎样去发挥，就是说佛法告诉我们要活在当下，这个时间和空间告诉我们这个因缘而生，刚才你们讲的无常无我就是从那边怎样去打把它带出来啊。这个告诉我们当下人生是难得的啊，第一人生是难得的，第二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啊，我们应该活在当下。那第三讲到整个自己呢跟社会或者是跟周遭人的关系，就是说佛法告诉我们怎样去感恩啊，怎样去感恩。那很多例子可以举出来，我们在生活上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呢怎样走出一个慈悲感恩和充满智慧的社会，就从那一本引发出佛法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这两个东西，无常无我，就是当下就是能舍难得，把它连贯起来，自己你们试一试把它连贯起来，这个就是纲要啊，就是佛法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亲身的体会。你讲故事，你讲以前的故事，什么故事都好呢，别人的故事讲来的还是故事。你如果讲你亲身的体会，你就自己投入了。当你自己真正投入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引人家投入吗？刚才我说过，你自己没有兴趣，你将去引发人家的兴趣，对吗？所以你自己第一呢，要投入怎样讲自己的故事最好讲啊，再从自己那边引发出带人家进驻。好，那这样呢，我想呢，你用自己亲身的体会去讲呢，啊，会讲得比较投入。接下来呢，我认为你就可以讲那个啊法的功德。从刚才我们的生活的例子呢，其实你可以看到法是怎样的完善，它叫我们要怎么放下，要我们怎样长养柔软心。这个是完善的啊，清净的，怎样要有清净的，不要有嗔心。就从我们生活的例子讲出来，不要有嗔心啊，有爱要放下，有恨要放下，放下一句清净自在啊，清净啊，这个净，那个这净不单单我们可以讲到慈爱，我们不单单可以讲到博爱，从那边我们讲爱呢，应该要净化。啊，这个是现实上我们去讲佛法的功德啊。接下来我们再讲那个常，就是说它超越时间。我们如果讲第一滴来讲呢，就比较严肃。我们讲生活上的这个常，这个爱要没有空间的，没有时空的，不单单我爱自己，我要广泛的爱大家啊，这一方面去探讨。再讲到最后，我们得到什么？清净安乐。啊，这个是从我们世间法去看整个法的功德。那么我们再看呢，最后呢，我们再看在结尾的时候，我认为呢，我们应该告诉大家呢，佛法既然有这么好，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我们要皈依的是什么？佛法是自依此法依此莫依依此啊，这个是最后的终点，我们应该带出。你既然告诉人家这个是这么好，我的产品是这么好，吃了对身体有健康，最后是怎样？想大家买咯，买了吃咯，不买了不吃，以后就不买，没有用吗？对不对？所以佛法是这么好的，那么要怎样？自依此法依此莫依依此，依做这个法器事件，事件过后对自己有利益，以后就常常在用了啊，这个概念呢，我想在做结尾的时候，如果能够把它带进去呢，你整个纲要呢会比较完善。好，就是这么简单的评语了，谢谢。
OK， 我们又回来了。So， 接下来我们是讲这个战胜功德。战胜功德。OK， 在成佛之道哦，应顺老师他有讲过计划啦哦，他有感叹过。他是这样子说啦。近代中国。信佛信法敬佛敬法的还有，而信敬僧伽的实在太少，或者是归敬了某位法师对，或是但敬归一师，或是敬一两个人，三宝的归敬不具足，所以难怪佛法的稀有功德不以生长起来哦。所以从应顺老师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是说，很多时候哦，目前的心中老师说有两个极端了，
我们可以说不是说两个极端，我们可以发现两种现象，就是说一种他们是很归敬师父，哦，归敬到甚至是说不晓得这个礼敬之道啊，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归敬师父，哦，或者是第二种，他们是归敬佛、归敬法，而不归敬僧，因为他们本身觉得说自己本身的佛学很好，哦，然后不需要说去归敬出家师父，哦，或者只是归敬一两个人没了，哦，这个是我的归敬师父，说我归敬他们了，其他的师父我不看在眼里，哦，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僧伽的功德。首先我们先认识什么是僧伽，认识僧侣，哦，在佛法里面，哦，我们讲到僧伽，僧伽是什么呢？僧伽的本质是什么呢？哦，僧伽，僧就是群众的意思，它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哦，而不是普遍上的那种乌合之众，它是和合众，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假设说我们能够了解说僧伽是指一个团体的话，而是指一个有纪律有组织团体的话，这样我们可以省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或者是疑问，哦，就针对刚才两种人来看啦，哦，我们讲说僧伽是一个纪律有组织的团体，然后他们的功能是要为了延续佛法，续佛慧命，哦，或者说把佛法弘扬出去，弘法立世。说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觉得说僧伽是值得我们去归敬的，它是三宝之一，它是值得我们去归敬的，因为它的功能实在是很伟大，哦，然后第二种人就是说他们只是归敬归师啊，或者那一两个人罢了。说针对这种人啊，假设说我们认识僧伽是一个团体的话，也可以省略这个问题，因为当你皈依这个师父的时候，或者你皈依师父，你不只是皈依他，而是皈依整个僧伽，哦，整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所以，今天我主要是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僧伽僧侣啊是什么意思啦，哦，然后它的功德、它的功能、它的益处在哪里，哦，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的功能、它的益处就是说为了续佛慧命，哦，把佛法弘扬开去，然后利益众生。Okay. 然后根本上啊，僧主要有三种特色，它是和、乐、敬。好，哦，当我们讲到和的时候，哦，当我们讲到和的时候啊，主要有分成两种，就是说适合跟理合。不过像我们所认识的适合，就是说有六合敬哦。我们常提到的这个六合敬，六合敬是指什么呢？六合敬就是说适合同解，戒合同尊，力合同君，身合同住，语合无争，意合同悦。然后我们在分析这个适合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它有两个部分哦，一个就是说这个思想上的，哦，另外一个是行动上的，哦，假如说是思想上跟行动上呢，行动上，哦，对，思想上，作为一个僧伽，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僧伽，一个完整的或者是一个圆满的僧伽，哦，它应该具备见和同解，就是大家的见解都是一样的，大家的那个见解都必须有共同的，哦，说有一致的见解了，就是思想上的统一，哦，然后这个戒和同尊就是大家都奉行同一个戒律、同一个条规，然后利和同经就是在经济上大家都是过着同样的生活，哦，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假设说在这个规律以及在这个经济上都能够同等的话， 自然而然在行动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致的，就比如说在身心上哦，他看到就是说生和同住，就是大家都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哦，与和无争，就是在院上没有什么争议，没有什么争论，然后欲和同业，就是大家的意见都能够欢喜的接受好，然后在这个是指适合了，在理合方面我们纯粹是想说适合普遍上是只是针对出家众哦，出家师父而谈的，然后理合它是通于在家跟出家的哦，理合它的意思是说佛弟子所证到的那个真理啊，缘起法、啊、都是一致的，没有两样的，不管你是在家或者是出家哦。所以简单的说，理合是通于在家跟出家二众哦。然后这个和乐境哦，我们看到乐哦，乐就是说作为一个僧伽啊，它另外一个主要的特色就是大家在同一个屋檐下都能够身心安乐静静修行好、哦、然后第三就是这个静，就是说在这个和乐团体里面大家都能够互相勉励互相警策，有了罪恶也能够快的忏悔清净，然后一定要具备这三个特色，一个僧伽才能够被称为一个完整的哦，或者是完美的僧团。然后有一点哦，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在佛陀时期啊，哦，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提婆达多哦，就是佛的其中一个弟子啊，他赏识跟佛陀说啊，佛陀你年纪老了，哦，所以你应该把你的那个管理僧权的那个权力啊，哦，就僧权啊的那个棒子交给我，然后佛陀就呵责他说，我。比如说我们在佛教团体里面哦，我是以法而摄生哦，就是说我不摄受大众，佛陀啊他不是一，我是一个老师，说你们是我弟子，你们一定听我的话，他是一个用佛法来管理整个僧团哦，说在佛教里面我们不相信说有一个权威式的去管理整个僧团哦，而且佛陀也苛责他说，即使说有这样子的那个条规啊，就是说 OK 我们有一个带头的来管理其他的，也轮不到你，因为我舍利弗啊目犍连啊舍利弗还在嘛，对不对？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佛教里面啊，我们强调的是平等，然后我们做到的也是里面所表现出来的也的的确确是平等哦。佛陀身为一个老师啊，他也赏赐说以法来摄众大众，使大众修行，而不是以他是一个老师他是权威的我讲的话你要听的方式来摄众大众哦。然后我刚才有提到是说这个英顺导师他有感叹是说，目前的佛教徒不晓得讲起供养这个法师啊之类的，不能够如法的供养。然后参考了这本书之后，我们大类上可以分出两点了，就是礼敬之道哦，对好的师父哦，好，我们应该去赞叹他，去礼拜他，就是像盖美英师兄提到，就是身与意同时进行，就是身我们可能礼拜哦，然后语就是说赞啊，我们有一首歌就是那个赞声歌，然后意就是说我们要时时想到说哦，出家师父他们的那个工作就是弘法利世，他们对于整个佛教的存亡哦，生死存亡抱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我们应该礼敬他哦。然后在供养方面，英顺老师他有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段话语啊，就是说他是这样子说的，OK， 身宝为皈依的对象 所以特为在家的信众说此一颂了。在家的信众们应该尊敬圣贤，或是内心的圣敬，或是语言文字的赞叹，或是身体的礼拜，秉承圣众的意思，为比丘僧服务。圣众随圣众所需要的，随分随力，以衣服、饮食、医药、传供什么啦，用饼来供养。传付啊，传入 ，OK。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说两点，就是说，一个在家人哦，我们晓得说，出家师父他们所负起的那责任非常的重大，我们会礼敬他。所以，当师父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啊，我们都应该随着个人的能力，我们知道说自己能力有限，随个人的能力。而行供养，不要因为可能说本身家庭已经问题了，还要说拼命的这边拿那边拿挖一点，然后供养，这不太鼓励了。第二点就是说他讲了，皈依的方式应该是以衣服、饮食、医药、传乳、日用品来供养。所以如果假设说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很多的问题了，就是说不会再出现这种假上之类的那种事情发生了。然后对于坏的，对于那些有问题的出家众哦，我们不应该去呵责或者是诽谤他们，因为在圣圈里面，我既然说讲到说圣众是一个有组织有规律的团体，他们本身有本身的那种方式去解决这类似的问题，轮不到说我们一个在家人去讨论，或者是去给任何的那种解决方式。我们可以提供意见，可是在自行这个东西的时候，轮不到我们在家人去做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不要去衡量，说这个师傅比较好，那个师傅比较坏啊，我们应该以一律平等的那种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在这个佛典故事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是这样子说了，他讲说在佛陀时代有个弟子就跑过来问佛陀了，讲佛陀故事是这样子了，有一位在家人他因为看到一位沙弥这个小和尚就是觉得说这个小和尚很小了，他就以一种很轻慢的心去对待这个小和尚。然后佛陀就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东西不可以轻视，第一种就是太子因为太子虽然是小，可是有一天他还会成为国王，他会是领导整个国土的一个君主然后第二种就是这个小和尚说只要是说有修行的我们都该去礼敬他，我不能够是看到他年纪，说这个年纪比较小，那个年纪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小的，不看大的，不看小的，看大的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个蛇就是说小的蛇虽然是小，可是还是有毒的我们不能够轻视它。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火咯，火虽然小，可是它助可以燎原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东西不可以轻视。然后从这点我们看到说，即使是说比丘或者是比丘尼里面也轮不到说我们一个在家人去看说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厉害这个比较出家比较多年这个比较少年我们应该以一种同等的心去礼敬这个僧前。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在佛陀时期啦，我们都知道说僧前里面也是发生一些争执只是到最后它有分成两种不同的那个部派两个不同的派。然后佛陀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是告诉弟子说这些不管他们分了几派都好了，他们始终还是僧众，在家人我们都应该去供养礼敬他们就好像说一个金的那个金的那个木金的木，即使说你把它砍成多少段都好了，它里面都是金条了，金木了，金条，金棒，所以 所以一个经条一个经棒哦，不管它我们把它分开几段都好了，它里面始终是经哦。所以我们应该以一种同等的性哦，就是说这个生前里面啊，不管它分成多少派都好了，讲都好了哦，我们在一个家中在家中我们都应该是理经上，因为我们了解我们理经是什么，一个有组织一个有规律的团体，然后这个团体是负起续佛慧命的团体哦。只是短短的分享 OK 啊，只到此为止啦，因为接下去啊并会告诉大家这个OK 接下去我们会再谈这个皈依的那种心态，应该是讲的心态哦。不过 before that 啦，我是想说跟大家分享，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啦。因为在应顺导师里面他有提到一个问题啦，让大家去想想一下哦。他讲说 OK 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二十八面哦，他讲说破戒比丘而服袈裟的还是人天福田啊，到底他指的是什么东西啊？哦，都可能说大家可以想一想了。OK， 谢谢大家。
刚才这个冲着讲到这个声的时候，我才想到了哈，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话哦，我们虽然是教大家，像刚才怡燕也提过，是说我们的 guideline 是从成佛之道这样，就是说因为你们将要出去讲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指南呐、啊，所以呢，我们说到成佛之道，所以呢，其实介绍这三个东西，我们就是要讲到归敬三宝嘛，对不对？佛的那个部分呢，我们就把它可以定另外一个题目称为佛宝的，然后法的时候就法宝、哦、所以到身的时候讲身宝，你这样子讲起来的时候呢，你们的内容就可以比较广，内容也会比较丰富。好比说你们定的题目时候是定说法的功德，诶，法的功德的时候就受限制了咯，所以不像今天啊、所以尊严的时候他就提起说那个过程啊，那个题目内容的那种编排的话，那个是讲法宝，所以就很清楚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一个题目。像讲到这个身宝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不一定说是把它定成这样子身的功德，虽然书上是这样，但是假如你把它定成身宝的话呢，你也很可以讲得很多比较广。所以你里面的内容刚才你们讲说是有，因为谈到身方面的话呢，一定会谈到呢四合跟离合跟六合镜的东西，但是我在想刚才介绍六合镜也是很简单，就是书上讲什么照读出来这样子而已，对不对、啊、然后谈到身、哦、我们是讲说在解释这个身的时候啊，好像没有讲到说是由几个出家人组合起来就成为一个身，然后身呢不是单独一个身，身就是等于身前一个组织，和乐镜的一个组织，这个东西一定要很明显清楚的告诉大家的哦。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呢我们讲说佛真的是很遥远了，已经入灭了，看不到了，法当然存在，大家还可以感受得到，但是现在呢最能够比如说能够代表这佛啊有法啊，能够把续佛慧命的呢，这个身就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扮演着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角色。但是刚才谈起来的时候你讲说这个是身的功德吗，而我听起来也没有功德啦，真的假如表面上这样子解释的话表现不出来的，那我们也不觉得它的重要性，那不觉得它重要性你怎么样叫人家去皈依它呢、哦、因为一般上尤其现在的社会又不同了，现在因为有时候出家人跟在家人、哦、接触的那个 距离啊越来越短啊，越来越靠近，那么有时候真的看到出家人的一种种种的一些缺点啊或者缺失啊种种都很多，尤其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啊，你要再如何去把这个凸显这个僧伽的功德，就像他到最后抛出一个问题，破戒的出家人的话呢也是我们的人天的那种福田又怎么样的一回事啊、哦、所以我觉得对以现在的社会来讲的话呢，在讲这个僧宝的时候啊，你真的要讲得非常有说服力才可以，假如没有的话人家很难啊，不要讲说那些初学者很难，有时候我们自己学了佛的人啊更加难对身起那种恭敬心啊，这个讲得很坦白啊。那么我不知道，或许今天是有出家人在的，你们要讲这种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不太好意思讲啊哈，对不对？但是像我自己本身在讲这个僧伽的时候、哦、我把这些呢就是说信徒面对的问题，对出家人的那种看法种种，有时候对这种不好的一种批评呢，我都要把它提出来，假如这个东西我们不再把它提出来的话呢，人家呢会对这种僧的僧宝里面呢误解更多，误会更多，然后呢真的更加生不起那个恭敬心。那假如你真的是很坦白很彻底的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也这样子提出来的话，然后就是很直接的跟大家谈清楚的话会更好。因为你们谈到说，尤其讲到说什么啊僧伽是合了境，但是好像现在看起来僧伽不是合了境哦，那怎么办？好、哦、这种是一种很现实的问题。当然有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对初学者比方说也要谈得，有时候也不可以太深进去啦，太入骨的话呢也很麻烦。你本来是要叫人家相信僧的，结果呢让人家呢完全真的对僧起不了恭敬心，也会除非是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就可以对那种问题呢比较入骨的去谈一下啊，就可以。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谈的话呢也不认识僧啊，也不能够对他起恭敬啊，甚至呢就是说谈到说要赞叹呢礼敬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赞叹礼敬还有很多的，就是说甚至方法怎么样，然后你要赞叹要怎么样赞叹，然后衣物方面呢，有时候讲到说这种供养，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是出家人，谈到这种供养法师的时候呢，我都要非常强调不可以随便供养的，虽然是说衣服也好什么也好啦，这种东西，但是有时候要供养的时候要知道啦，这个出家人有没有需要，只要没有需要的话很可怕的，你知道吗？啊，我们可以谈着说啊，每个人的供生的时候呢都是等在那个七月份，每个人说啊要供养衣服啊，全部人就供养衣服，那么我们就可以开那种来弄了的，你知道吗？啊，全部人都这样子做。所以呢就谈到这边的时候，你还要提出说供养生的话也要有智慧，应该要怎么样。那有时候呢你真的要供养，你也可以问一下出家人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啊，就算说啊供养，先讲说为了要避免这个假和尚的事情发生，我们就不供养钱，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你不供养钱呢，你供养那个东西的话很浪费的，它假如不能够保留的话，不能够收集的话呢，尤其我们最怕人家送牙膏牙刷这类的东西，送的太多我们也很麻烦啊。那甚至有时候呢，现在我们要提出比较逻辑一点了的，出家人现在有些人要去进修，有些人要去读书，没有这种我们讲说这种费用啊，然后甚至有时候出国这种费用，其实都可以供养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说这种东西是活的嘛，对，所以就觉得需要的呢，我们就供养。所以这个可以广泛的提出来，然后不要让一些人呢误解，只是觉得哎限制也这样子的这种衣物而已。哦，那讲到说钱又不可以供养，那怎么办？其实钱有时候是可以，看你在怎么样的用在哪一方面而已哈、哦。好，然后还有呢，有时候像刚才有提到说，好，假如是说啊，出家人我们不可以分别心供养，好，不可以什么？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凡夫哦，凡夫就是以外表来看哦。当你谈到说，这个不能够以分别心供养分别心恭敬的时候，这个还要举出更具体的一些例子出来的，不能只是这样子带过而已啊。嗯，甚至还有一件事情呢，在谈到这个僧宝的时候呢，的确要有一个交代的，有一个交代的，这是我们出家人常比较会想到的，叫做生死生觉，有听过吗？生死生觉，生就是出家人的那个生哦，事情的事， 深觉，决定的觉，深是深觉，就是凡是就是说僧团里面的事情，有任何事情发生，虽然你也知道好了，刚才有提到说就提供意见，但是呢就算说如何去决定的话呢，就交由僧团里面去决定。我们现在呢会发生说有时候身前不能够和合啊，最主要原因来自哪，就是来自于信徒，是信徒捣乱身前的。有时候真的你从你看得比较清楚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信徒的分别心啊，信徒的分别心，我比较喜欢这个师父，对那师父没有什么言，不太喜欢，所以呢就对这个比较好。另外一个呢跟他比较好，就觉得说哎，你偏心，你对这个师父比较好，对那个不好。信徒先吵架，吵了之后分别心，分别心呢引到说，假如真的是出家众经历，就是说资历不够深的话，很粗浅，刚刚出家就会受信徒的影响，受到信徒影响之后就内战，就里面就内吵。所以呢有时候生前不和合是因为信徒的关系，所以呢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信徒真的是说凡是生前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由生前自己去处理，甚至里面真的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也不要插手，因为信徒永远不明白生前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们不是住在寺庙里面哦，所以有时候这类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就是要传达一种正确的一种资讯了，给我们的信徒呢，就是说以现在的时代呢，如何跟出家人，如何亲近出家人，在亲近的时候又怎么样啊，要保持一种距离。而且现在呢真的是有些信徒啊，哎呀讲起来真的是骂信徒就是这个样子了，感情太丰富啊，然后很喜欢同情师父的。我很讨厌这种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呢出家人呢，饿了我们会吃的啦，啊，冷了呢会加软的啦，我们也是人呐，我们哦不是傻到那个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都不懂啦哈。啊，他们就很担心师父生病啦，生病我们也会看医生的啦，哈，病痛嘛，对不对？他们就很担心，就哈加以关怀，种种的这种东西，弄到有时候呢，就是因为由这样的事情产生，里面呢就是产生一种不怎么样讲啊，不协调啊。就是说你过分关心一个出家人，另外一个出家人有时候看了呢就觉得这种不顺眼，那不顺眼的时候有时候要怪你们信徒吗？又好像骂你吗？你们信徒就说你看我关心这个不可以啊，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关心你所以你就骂我？其实不是，他是为了要教育你，教育你说你信徒跟出家人之间的那种感情要保持一种距离，现在是老师跟学生的一种感情，那么你来亲近出家人是向他学法，向他请法，而不是搞这样子的一种朋友关系啊，那么但是现在很多信徒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弄到呢那些年轻的出家人最可怜，因为他不懂吗？他也不懂吗？啊，有时候在交易上的时候呢还没有学到这点呢，就引起了这种很俗啊，变得出家人就很俗气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最主要的要传达的一种讯息。不然我假如现在我以出家人身份讲我很好讲，但是假如你们在家身份讲话，可能你们要讲的技巧一点，假如你不讲的技巧呢会让听众的误解说哎呦你们现在就是在批评出家人很多哦。所以有时候这种课题的时候不要看对象，而且要看你站在怎么样的立场跟身份去讲这样子的一些课题哈。这个呢我也是借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跟你们让你们了解一下哦，真的信你是学生就不要讲信徒，有时候也很难听的一下哈，学生是学生，老师是老师，那种距离要分清楚啊。那像刚才整个呢这样子的课题上讲呢真的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啊，显不出呢生前的他为什么是宝。你要讲到宝的时候呢一定讲说他负起了那种和如来的家业啊，弘法利生的那种责任吗？啊，就算真的是说 OK， 你们一定要提到说就算这个出家人呢他无能为力，不能够说法，不能够什么的，但是他能够乖乖老老实实在寺庙里面扮演穿起这样子的一件出家衣服呢，他都有他的功能的。那他的功能是什么？让人家知道这个是佛陀的弟子，那么有佛陀的弟子就一定会有法的存在，他就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破戒的身也好呢，破戒身也好呢， 他还是有他的角色存在，只是说他的因果他个人自己去负责。那我们还有那个什么净身莫贺身的，好像没谈到哈，在里面好像有的哦，啊，好像这样的东西你们又不谈到哦，应该谈都没有谈到哈，所以呢，这个方面，今天不是我讲生啊，只要我讲生我就讲多一点了哈，不好，我不讲了，只提到先到这里为止。